主啊，我们也提升我们的心思意念在你的身上。主啊，但愿你再一次把那赐人智慧和启示的灵赏给我们，让我们真知道我们所信的主，我们所爱的主，我们所跟从的主，我们所传扬的主。主啊，但愿今天晚上接着所谓这个非正式的聚会，我们还是很正式的来到你面前。主啊，但愿你的同在成为我们这个聚会的保障，但愿你的同在成为我们这个聚会的根基。愿主你垂听我们的祷告，把以下的时间交在主你手中，让我们或问或答或分享或交通。主啊，让我们彼此得造就，彼此的益处。祷告感谢交托靠耶稣基督宝贵的名，阿门。那张纸头给我一下，今天有一个还没有回答的，大概需要有一点 warm up。 如果说是即问即答，可能大家不太好意思就第一个就举手。首先我想问一下，如果 if you want English translation, could you ask someone to sit next to you? Well, in that case, we could save some time. I realize that we have a brother over there and our Thai brother from Thailand over there some of our in interpreter, not interrupter, the interpreter, please just sit next to those who need translation. Well, if you understand Mandarin, I mean my Mandarin, well, I'll try as slow as possible, but you could probably pick up some good Mandarin. 今天上午有一个题目是提到夫妻教育孩子要 consistent 的问题，但是我现在突然放眼看下去，好像这位弟兄没有来，好像这位弟兄没有来，因为他在写这个问题的时候给我这个瞄到了一下，因为他早上在写的时候给我看到是那一位弟兄写的，但是我现在发现他好像不在这里。不过既然这样的话，谢谢。既然这样的话呢，我们还是提一下好了哈。他说，李牧师，你提到夫妻教育孩子要 consistent， 但我常常发现另外一半，就是我的另一半，那么哈，那我刚才已经不小心讲出来，就是个弟兄写的哈。那他所说的另一半，就是讲他的这个爱人哈。那么说他的另一半，说大事小事都要责备，都要处罚孩子，而且十分的 emotional。我想要 stop 他，结果他下面没有了，就可见的结果谁你猜哈，就是说你猜的怎么坏就是怎么坏，怎么好就怎么好。他说讲到 consistent 呢，让小孩子会对另一半不尊敬啊 inconsistent， 他说 inconsistent， 如果说我跟我太太或者跟我先生不 consistent， 会让我的孩子会不尊敬。那么 what should I do， 所以他写了几个英文字 what should I do。 我觉得还是今天早上我所提的那个原则，这些年来我觉得教养儿女实在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学问。今天我们在教会里面，今天我们在北美洲的中，特别是华人教会里面，我觉得教养下一代越来你会越发现这是一个相当棘手的问题，而且是相当重要的问题。现在大家不觉得，因为我们现在一般教会里面 teenagers 不是很多，但是比五年前我在喊的时候已经多很多了。五年前我在使者的夏令会，我提到这个 teenager 的问题的时候，下面都觉得哎，这个不重要，因为他们的孩子都还蛮小。等一下五年过了以后，我发现不少的这些那个时候小学五六年级的孩子现在都已经变成 teenager 了。那么到了一个地步呢，他们觉得非常非常的痛苦，所以有的时候我们收到信，有的时候我们收到电话。那么在美国礼拜六打电话是比较便宜，所以我礼拜六常常听到外州来的电话，所以很多时候我觉得我不是本州的牧师，不是 Boston 的牧师，我好像变成各州的牧师，每个地方人家都要问我一些问题。那么有的时候礼拜六还好，十一点以后电话便宜，对不对？所以很多十一点以后打电话来，那么有些人在 Central Park 或者是在Pacific 的这个 Time Zone 里面，他们也十一点以后打电话来就把我搞惨了，因为那是跟我们在 Eastern Time 差三个钟头，所以他们十一点说哦现在便宜，打电话来我那边是两点钟。但是很多这些电话呢都是跟这个有关系的，就是跟教养孩子有关系的。我觉得今天早上其实我已经说的 已经尽我所能力已经告诉大家，我觉得你们夫妇之间一定要在这件事上同心。如果你发现你的太太所做的方法你不赞成，我还是那句话，不要当着孩子跟你的太太或者跟你的丈夫反对，但是你们一定要找一个机会，两个人能够把它 face to face 好好的谈清楚。我觉得今天很多时候我们 try to avoid the issue， 很多时候我们没有 really face the fact， 我们没有真正看清楚这件事情。我今天早上，我也许我讲的不够强调，你的 inconsistency 带给孩子的伤害是长远的伤害，是长远的伤害，所以你一定要好好的去面对。 What should you do? Try your very best. Talk to your wife or talk to your spouse. 让你的配偶能够在这件事上能够跟你好好的，你很坦白的告诉他说，我觉得你这样做不合适，你这样做伤害了孩子，好不好？你以后那么处罚或者责备的时候稍微缓和一点，或者我们两个先商量然后再决定怎么做。因为你孩子一下子在你不小心的情况之下伤害到他，那么有的时候后果是一种长时间的后果。还有一样事情，你对你的 spouse 的不满意，我希望你从另外一个角度来看，不过是他个性急一点而已，其实呢他也是出于爱，他没有意思要害你的孩子。有的时候我的太太或者我的丈夫比较神经质一点，我的意思不是骂他哈，他的个性比较神经质一点，那么这种情形呢你要花很长的时间来帮助他。其实我们教会就有这样的一个例子，这个做妻子的非常非常的爱好心切，也望子成龙，逼着他的儿子娱乐器，逼着他的儿子运动，逼着他的儿子做 straight A 的 student。 感谢主，他两个孩子 so far so good。 他的老大 early decision 今年年底在今年年底就已经 early decision 进 MIT， 这讲起来也不错，但是呢常常因为他对他儿子的那个急构成他们夫妻之间的一些很紧张的情绪，所以这位弟兄常常来找我，常常跟我谈。那么我们现在经过了长时间一起的祷告，看见有起色，因为神做了一点小工在他们的身上。这个太太曾经突然之间发生一些病，然后她突然发现她自己没有办法什么事情都管，所以她现在就开始放松一点，也鼓励她的儿子去打打网球啦，鼓励他的孩子呢有的时候看看电影啦，鼓励他的孩子呢有的时候到教会去团契。他不让他的孩子来团契，他认为他的孩子来教会团契是浪费时间。所以这一类的事情我觉得夫妻要同心。好，等一下师母再补充一下，这里有一个题目哈。 OK，
我在这个题目当中有一个字让我比较警醒的，就是那个字说他的妻子是一个十分 emotional 的一个女性。大概我是一个女的，所以我对于这个字也有马上就比较警觉到，因为女人是比较 emotional， 但是有的时候呢常常做妻子的很想理智也困难，因为家事实在太多了，从早到晚做不完的家事，那个家事对一个女人来讲好像是一个最没有成就感的工作。一年365天在整理这个家，一天3餐在煮饭，然后整理完了又乱了。所以呢对一个家庭主妇来讲常常会有那种很沮丧很难过的感觉，你就是会觉得没有成就感。男人做什么事情可以拿得出来，女人做的半死拿不出来。所以呢这个 emotional 是从这些很烦人的琐琐碎碎的日常的生活当中造成的，再加上如果又来了公婆住在一起，再加上 in-laws 什么弟弟妹妹都跑来住在一起，真是累得不得了。在这个时候呢你不能发你公婆的脾气， 不能发应了其他弟兄姐妹的脾气，你也不敢发丈夫的脾气，就只有凶凶的管孩子。所以当我看到这个 emotional 这个字的时候，我就想到有的时候做妻子的并不是真的是那么 emotional， 他是因为一大堆的压力，一大堆的苦闷，没有地方发泄，只有小孩子，他唯一有权可以揍下去骂下去就是他的孩子发泄的地方。所以在这一方面呢，我还是觉得做丈夫的要去了解为什么他这么 emotional， 为什么，说不定他已经压力太大了，说不定他已经不能承担了，说不定他快要精神崩溃了，但是做丈夫的还在说为什么你的脾气那么坏啊。事实上可能这个时候丈夫要多了解他，多去分担他的难处，多有一点时间你们夫妇谈心，把他的那个压力，把他里头的不满把他疏解了以后，这个女人会改变，她对孩子也就改变了。这是我补充的地方。
既然师母谈到这些哈，我也就连下去再讲一两句话。因为我看这个题目的时候，我很明显的发现一件事情，很多时候类似管教孩子的问题啊，类似管教孩子的问题不过是你们夫妇或者你们家庭里面许多问题的冰山的那个一个小角而已，可能这里面隐藏着相当多的其他的问题。所以不是单单说怎么样解决教养儿女的问题就可以解决你们夫妻的问题。我觉得你们夫妻，我看这一章，如果原谅我直话直说的话，我觉得这里面的问题不是单单这个管教儿女，是还有那个隐藏的那个下面的问题。所以这是一个整个家庭的专题，家庭的问题要涉猎的范围。这里有一个题目哈，他说 What are the concepts of the new age?How do we know what is the New Age concept? What should we teach or inform our children of the New Age, our children of the New Age, so they may not be drawn by its influence unknowingly? New Age 是目前在美国蛮流行，也是相当影响人的一种半宗教半哲学的这样的一个新的，也许我们可以说是一种比较 extreme 的和比较 popular 的一个哲学宗教思想。那么非常的抱歉，我这一方面的知识不如我儿子的知识。我的老二在这一方面他看了很多的书，偶尔他跟我提到这个 New Age 的东西的时候，我觉得很惭愧。我后来我就下决心我要好好的看，就一直到这段时间我还没有机会去涉猎这个问题。我只知道那个电影明星叫什么，叫做Shirley MacLaine。 那么 Shirley MacLaine 她在大概几个月以前在电视里面一连串几天关于 New Age 的介绍的这一个电视影片，很可惜我没有把它video 下来。那么其实那个把它 video 下来，我觉得是一个非常好的资料，可以帮助我们对这一方面。那么关于对 New Age 这方面非常抱歉，我实在不敢在我不很清楚的事上班门弄斧。那么在过去的二十几年侍奉主的经验里面，我曾经有过这样的失败，就是有一些一知半解的东西，觉得我如果不回答有点丢脸，所以人家问题上来以后我就扯嘛，反正可以从 UH 扯到 OH， 从 OH 这个扯到什么什么什么Bible H， 然后就扯一些我懂的事情，然后就故意扯到别的地方啊，懂不懂啊，我已经讲完了。其实我知道我是顾左右而言他。那么后来我发现心里面很过不去，良心很过不去，所以后来我就决定我不懂啊，是就说是，不是就说不是啊，我懂就说懂，不懂就说不懂。反而我发现人家对我的尊敬还有加，我觉得很奇怪，我不懂人家还尊敬我，我感谢主，那么这是神的恩典。所以我想这一方面的问题呢，我只能够说，可能我们需要多花一点时间去看书，多花一点时间去那个，譬如说。我很不愿意谈这个问题，不过想到这个我就想到现在很 popular， 现在在电视里面在杂志上提到的 The Last Temptation of Christ 这个电影。那基督徒可不可以看，基督徒能不能去看这样一个电影？那这个呢，我就知道迟早会有大家会问这个问题，所以我倒是花了一些时间收集一些材料，我倒是有一个对这一方面的看法。 所以关于 New Age， 我就觉得我大概不合适由我在这边来回答这问题。那因为我太太，我也知道她大概比我在这方面更少接触，因为她365天要整理房间，1天3餐要煮饭，所以她这个更没有时间来看这些新的东西。不过非常抱歉，我也非常谢谢出这个题目的弟兄，刺激我要我回去好好的有一些新的 assignment， 让我回去能够好好的做一些 homework。请大家一提有没有什么？真美，啊，不客气，不客气，不客气。
怎么样帮助我们小孩从小认识耶稣？第二个问题就是说，怎么样能够让我们配偶知道也认清楚，并不是他们怎么样变成聪明，或者学多少很多天才的钢琴、小提琴、什么跳舞那些都不是重要的，是他们成为一个虔诚的基督徒，那些不是事情。
只要有问题尽量不要客气啊，马上提出来。这些问题我现在不回答，因为明天师母要讲的专题就 cover 这一点，因为明天就讲到家庭祭坛，明天就讲到怎么样在没有压力或者说在爱的压力之下来帮助我们的下一代能够认识主。那这一点我想我们两个人有相当深的体验。一方面今天我讲我的名字叫秀璇，我的这个叛逆性很强，所以我非常不愿意看见我的孩子在一个牧师的家里面，一个 preacher kid， 一个 PK 或者一个 missionary kid， 一个 MK， 那么在家庭在一个基督教的家庭里面长大，然后给基督教带来很大很大的反感。我们知道我们碰到很多很爱主的传道人的后代很爱主，但是弟兄姊妹，如果我们去做一个统计，可能你会发现相反的那样的人的比例也不低。就是说不一定在一个基督教的家庭里面长大的就一定得到好处，我们看到有不少在基督教家庭里面长大，特别是传道人的子女，后来不走传道的路而跑去甚至不信或者做一个非基督徒，这种例子大有人在。那么对这一方面呢，我们其实这些年来我们也有一些起伏高低，也有一些快乐，也有一些痛苦的经验，因为我们两个儿子生长在牧师的家里面，所以这些呢，我想有的时候他们会觉得很不公平，凭什么我的爸爸要拿那么少的薪水和收入啊？他的生活费为什么那么低？那其实说实话呢，包圣教会对我们教会的传道人是礼遇有加，他们是把我们以大学教授 full professor 的这样的一个标准来定我们教会的这个传道人的生活费。但是我知道今天在很多地方对传道人的薪水我其实都不喜欢讲薪水，对传道人的生活费不是 salary 是 living expenses， 这个生活费我们给的太苛刻，所以这些孩子引起很大的反感。那我们今天常常会说啊，为主受苦是应该的，但是弟兄姊妹不要忘记，你们做信徒的人，你们没有资格要求传道人吃苦。我再说一遍，信徒没有资格要求传道人吃苦，要求传道人吃苦的只有传道人本身。如果今天我们传道人不肯过吃苦的生活，不肯走受苦的道路，这是这个传道人很差劲。所以今天弟兄姊妹执事长老抠紧钱袋不让传道人有好的生活，这是信徒的错误。今天刚好相反，传道人要教会加薪，教会要传道人吃苦。我觉得反过来，传道人应该吃苦，弟兄姊妹应当要求传道人加薪，你懂我的意思吗？所以才不会产生一种恶性循环，到今天许多传道人的下一代，爱主的基督徒的下一代到了一个地步随流失去。你这有问题是不是？请不要客气。有吗？我刚才好像看你举手。如何学习做美的事，我就知道讲道讲多了很麻烦，不讲没有问题，一讲有问题。如何学习做美的事，美的事与对的事有何区别？好不好，我们看一段的圣经，好不好，看马太福音26章。 马太福音26章就是记载这个主耶稣在玛利亚身上所做的，他的那个称赞他做一件美事。在26章第6节，耶稣找到以后哈，请你们看，我很快的念一下这八节的圣经。耶稣在伯大尼长大麻风的西门家里，有一个女人拿着一瓶极贵的香膏来，趁耶稣坐席的时候浇在他的头上。门徒看见就很不喜悦，说何用这样的浪费呢？这香膏可以卖许多钱，周济穷人。耶稣看出他们的意思，就说为什么难为这女人呢？她在我身上做的是一件美事啊，请注意美事。那么接下来呢，在11节呢，他就讲因为啊，因为啊，那么这个因为呢，很明显就是给这个美事下定义，给美事给他一个很好的 definition。因为常有穷人和你们同在，只是你们不常有我。他将这香膏浇在我身上，是为我安葬做的。我实在告诉你们，普天之下，无论在什么地方传这福音，也要述说这女人所行的，做个纪念。如果你有画圣经的习惯的话，请你在11节、12节画几个字哈，几个字。因为常有穷人和你们同在，只是你们不常有我，把那个有我把它圈出来。12节，他将这香膏浇在我身上，把在我把它圈出来。然后下面是为我安葬所做的，把为我把它圈出来。啊，我们在这里看见三点，一个呢是有我，一个呢是在我，一个是为我。耶稣在这里提到美事，特别把美事的 definition， 他 define 这个美事呢，用三个角度来 define。 一个呢，有我就是美事，一件事情有我就是美事，一件事情做在我身上，在我就是美事，一件事情为我就是美事。那么什么叫做有我呢？有我给我们看见侍奉的那个内容，你那个工作里面的内涵是什么。我们今天可以有很多很丰富很多的丰富的内容，但是里面没有主。你可以有穷人与我同与你们同在，但是没有我。你可以有非常轰轰烈烈的一些名堂，但是你缺少那个 essence， 缺少那个最重要的本质，就是耶稣。那第二呢，在我，在我是什么意思呢？在我特别提到目标和方向，你这件事做在耶稣的身上，这是提到你侍奉的目标啊。那么什么是为我呢？是讲到侍奉的动机，我是为主而做的。所以在这里我们看见这个美事呢，是其实跟对的事情是相提并论，是相等。但是你在这里问我说，对事和美事有什么不一样？对事做出来以后呢，可能是干啪啪的，没有高油的涂抹。保罗说要用爱心说诚实话，说诚实话是对事，用爱心说诚实话是美事。你懂我意思吗？啊，你说实话当然是对嘛，对不对？你今天要，但是今天我们发现说实话不一定造就人，你懂我的意思吗？有的时候你说实话说得非常的铿锵有声，但是呢后来血流成河。台湾人说嚯、哦、下下酒哈、啊，到最后你想把一件事情搞得还非常非常，但是呢到最后又内伤又外伤，对不对？很多时候外伤看得清清楚，内伤看不见。过了很多日子以后呢，那个伤一直在那里。你看今天有很多的基督徒一直到现在有内伤啊，他没有表示出来，因为他没有机会给他表示出来。所以这叫什么？你说实话是对事，用爱心说实话是美事。约翰福音1章告诉我们说，道成肉身住在我们中间，充充满满，有什么？有恩典，有真理。先有恩典，后讲真理哈，不是先讲真理，是先讲恩典。充充满满，有恩典，有真理。有真理是对事，有恩典的真理是美事。真理是冷酷的，恩典是温柔的。在温柔的里面带出冷酷的东西，也许用冷酷这个是不好听，用软的心态来带出硬的东西，这个叫做美事。所以弟兄姊妹，你们了解我的意思？在我们教会几乎变成一个口号，其实口号很不好听哈。我们这些从台湾来的或者从大陆来的，我们都很厌恶口号。老实说， 我跟一些从大陆来的人谈了以后，发现这个方面我们很同心啊，因为我们从小听太多的口号。你们这些香港来的弟兄姊妹，马来西亚来的，泰国来的，你们实在是省了很多我们过去在台湾受的这些灾。但是感谢主啊，万事互相效力啊，因为我们受过这些灾啊，所以我们今天在教会里面就很怕口号，就避免口号。很多时候我们有一些口号在我们教会呢，我说是一种口号，所以弟兄姊妹已经变成口头禅了。哎，你们是常常讲了，我们要做一件美事，不要单单做对的事情。无形中提醒弟兄姊妹，在处事的时候有智慧，在处事的时候有恩典，在处事的时候有爱心，在处事的时候有膏油。对事和美事这个分别在这里，不要写条子了，请你们前面左弟兄先来好不好？
我们是礼拜五晚上听到的说，这个供求是传福音的一个秘诀。那么我现在举一个例子来说，可以用这个例子来用你的供求的关系。我记得在11月以前，我在鹿城一个物理学教授家里面，他是很有名的一个物理学教授，他就说你们基督徒一开口就说我们是有罪的，打开圣经一看就是有罪。他说你就把我滔滔的苦怨，你就把我根也拿掉了，所以我不能接受。在这些例子上，你对这种求的时候你都问
这一年来我在传福音的事上，在讲道的预备上非常看重供求。我礼拜五已经讲，因为我发现很多时候在台上讲道的人讲一篇他自己想讲的东西，所以他的道出来的时候就在弟兄姊妹头上飘过去，因为没有办法落实，没有办法下来，因为大家没有一个落实的地方，因为我里面没有这个求嘛，所以这个 supply 不能 meet 这个 demand 啊。所以这个 demand and supply 这一方面我礼拜五已经讲，不过既然左弟兄在提起来非常谢谢，因为实在是我的负担。今天传福音也是一样，我觉得我们传福音讲了这半天不能够你说不要说药到病除啊，你根本药没有到，因为你不知道他的病是什么。所以每一次我出去特别是传福音的时候，我要我太太，要我的儿子，要我们的教会的弟兄怎么为我祷告，为这个聚会祷告。祷告什么呢？我是很具体 very specifically 你要为一件事情祷告，求主让李牧师去讲道的时候，弟兄姊妹下面已经被圣灵制造一个饥渴慕义的心，对不对？圣经里面说饥渴慕义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必得饱足。那人家不饥渴慕义，你三珍海味放在面前人家不要嘛，是不是？你说哎呀，这是我们在香港吃的什么满汉全席啊？我们吃的是三珍海味，那这些人坐在那里三珍海味什么用？我已经吃饱了。因为耶稣是最好的医生的，他不觉得他是最糟糕的病人，没有用嘛。因为耶稣说有病的人才用得着医生，我来是要医有病。所以这些法利赛人他们根本不需要耶稣，不只是不需要耶稣，他批判耶稣反对耶稣。所以这供求是非常重要。这次我来这边我们安排这个讲道的时候，我们一直求主就是让我们讲出来的东西不是飘在弟兄姊妹的头上，而是能够落实在每一个弟兄姊妹的心中，落实在每一个弟兄的家里面。你刚才提到那个情形哈，我有很深的感触。今天基督教传福音没有讲罪，我觉得这是一个很大的不该，但是讲罪呢又讲得不得法，也是一个不该，也是一个不该。所以穿一个罪人的衣服，穿一个下地狱的衣服，敲敲打打，精神可嘉，但是引起反感，引起反感，引起反感。你在圣经里面，以赛亚，他发现他是个罪人，他跟主说：“哎呀，我是个嘴唇不洁的人，又住在嘴唇不洁的民中，对不对？”你去看以赛亚第六章。当以赛亚讲这句话前，你在前面找有没有神在天上说以赛亚你这个人真糟糕，你这个嘴巴不干净，你住在嘴上，没有。那么为什么以赛亚会有这一种感受呢？因为他看见完全的耶和华神，圣哉圣哉圣哉，他就看见自己祸哉祸哉祸哉。所以今天不是说我们在台上大声疾呼讲你们都是罪人，你们都是罪人，然后这些人说是是是我都是罪人，然后学这个捐送，我不是说这个送，送葬节的捐送，
在台上唱罪人，然后指着说你这个罪人，那个人跑到那边又指着他，你是罪人，那人在换位置，你这个罪人。
我觉得有的时候我觉得在这个时代，原来我说我不应当批评宋尚杰，我没有资格批评他，但是我觉得我们这个时代不是用这种以声音来取胜，用高压来得胜啊。那么我觉得我们今天要讲罪，那用什么方法讲呢？我们高举这位神，介绍这位神，介绍这位耶稣基督。路加福音第五章，耶稣没有说彼得你是个罪人，当彼得看见，下面很有意思，没有一个 object， 你看那个圣经，彼得看见就说主啊离开我，我是个罪人。你看那个地方没有说彼得看见什么，看见鱼呢，看见这些人嗷嗷待哺呢，还是看见耶稣？我猜他那个时候看见的是在他船上的那个不速之客耶稣基督啊，看见这个来干涉他的专长的这一个不知大小的这个加利利的陌生人。你讲道是你的专长，你去盖一个讲台是你的专长，因为你是木匠嘛。打鱼你在搞什么嘛？你去问问看嘛，在加利利打鱼，我彼得在这里打了多少？你要我下网打鱼，我一个晚上打不着鱼，你凭什么来指挥我？对他看见，我相信他是看见主，就跪下来对主说：“主啊，离开我。”下面说什么？我是个罪人。所以哈，我觉得今天我们传福音，我真的很诚实的介绍耶稣基督，让他看见耶稣基督，他就看见他自己的残缺。你看见完全就看见你的残缺，你看见无限就看见有限，你看见圣洁就看见自己的罪。还有一点，有的时候我们讲罪的时候，我们太多讲犯罪，我们没有讲得罪。我解释一下，这个有一点不一样啊。我们说世人都犯了罪，我们就停到这里。但下面一句话很重要，亏缺了上帝的荣耀。什么意思呢？就今天一个人犯罪，你要怎么说服他？你要告诉他，上帝看罪跟人看罪不一样，上帝对罪的标准跟人的标准不一样啊。好像在新加坡靠左走，在美国靠右走啊。你在不同的环境，你就用不同环境的法律来规定你的行为哈、啊，行为。你在地上有地上的标准，在天上当然有天上的标准。所以圣经上说，你在地上犯奸淫被逮到了，你犯罪；在天上看你动了淫念，你就犯罪。懂不懂？懂。那他还是不会来到耶稣面前，因为你只讲到他犯罪，你说服了他，他是一个罪人，但他不会要来找耶稣的嘛？你懂吗？因为他不觉得他得罪了上帝。所以我得罪了你，又得罪了天，从今以后不配做你的儿子。把我当一个雇工吧，路加福音十五章的浪子的故事。所以呢，得罪的观念是今天我们在传福音的时候很少提到的一件事情。我们只讲罗马书三章二十三节的上半句，世人都犯了罪， that's it， 而且大讲世人都犯了罪，在后面说亏缺了上帝的荣耀，我们没有讲。所以我们只讲犯罪，我们没有讲得罪啊。我们没有讲到得罪上帝，这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观念。我想大概就是，谢谢你给我这个机会，继续让我再发挥一下供求的这个负担。刘扬生，你有什么问题？我既然坐着，你就坐着吧。
有很多来到北美的中国人。有的人是会长久在这里居住，但是也有一部分的人，他们将来还会回到
东南亚。
这个就牵涉到说，要是子女在这里从小长大，那么教育的问题，除了是双语言的教育，也可能是双文化的教育。在这一方面，是否对学生是有一些重要的原则？
我重复一下问题哈，刘弟兄说，今天有人到美国来，养育下一代，那我们面临的是双语双文化的问题。那么，有的人如果将来要回到东南亚去侍奉主的话，不管你是执帐篷的、是代职的，或者是全职的，那么你的问题就是说，有没有什么原则啊？有什么原则？第一个原则，呼召的原则。 到底神的呼召在哪里。我们有资格很强调这一点，因为主没有把这个呼召现在临到我。但是我知道那个1984年8月4号离开这个世界回到主那里去的韩伟弟兄，他有很清楚的呼召。当他在 UPenn 毕业，回到国防医学院去教书，后来又回到 UPenn 教书，到了1970年12月回去台湾做中原的，那个时候叫中原理工学院啊，中原理工学院的院长。他非常清楚神的呼召临到他啊，神的呼召临到他。他甚至这样说，我回到台湾做中原理工学院的院长是我的副业，传道是我的主业啊。这句话我们常常拿来引啊，就是韩伟说的名言，也是帮助了很多的人。他回去的时候他三个孩子啊，三个孩子，老大叫 Alan， 老二叫 Benjamin Benji， 老三是 Claudia 啊，是 ABC 啊，老大是 Alan Benjamin Claudia， 老四男的话如果有的话是 David 啊，如果老五有的话是 Alan， 是 ELLEN 啊，大概是他想要从 ABC 一直到 Z。 这三个孩子回去的时候，自己的中文名字都不会写，自己的中文名字都不会写。但是因为他相信神呼召他，他也经过他的孩子的同意，他第一次回去是他一个人想回去。你若听他的见证，你知道他太太气得不得了，一直在国防医学院任教那段时间，他们夫妻，所以他的茶壶是那个时候开始来的。昨天讲的茶壶是那个时候开始来的。第二次1970年中原理工学院的校董会请他回去，他在神面前有一个祷告，说你如果要我去，是我太太逼我回去，绝对不是我傻事不做两次啊，我傻瓜不做两遍啊。结果长话短说，果然是 Cathy， 就是这韩大嫂韩师母，第二次拼命的逼她的丈夫要回去台湾。但是那时候他们跟他们三个孩子很清楚的开了家庭会议，讲得非常的清楚，他们说我们愿意回去，跟爸爸妈妈一起回去。结果第一年名字中文名字都不会写，到第二年第三年的时候，全班三个孩子都是第一名，都在前5名里面。所以我们看见神要我们做的事情，神负责，神负责啊，这是第一个。如果神没有要你回去的话啊，你也不要，因为你刚刚来，可能你也不太清楚哈，不一定这些人真的得到双语言双文化的好处，是我们父母亲一厢情愿要我们的儿女有双文化双语言。你知道今天下一代气得个要死，他们觉得很倒霉，我是个中国人，因为我的同学他们放假就放假，我还要去 Chinese school， 所以气得不得了。但是呢，我们就一直骂他，你是中国人，你不会中文，多丢脸。以后哈，你做父母亲的，请你不要用这样的话来责备你的孩子。你告诉他，嘿，在美国人家念书很过瘾，有 second language 的机会，对不对？有人学德文，有人学法文，你学德文学法文是 third language， 你比别人有一个更好的 advantage 是什么呢？就是说你有学中文的机会。那你为什么你不好好学一点中文？不要说你是黄皮肤，你是中国人，你是吃妈妈奶长大的，你今天里里外外对，我要你做，我不要你做 banana， 什么叫 banana？ 外面是黄的，里面是白的。有一个 ABC 告诉我说 I'm not a banana I'm a peach， 外面是黄的，肉是白的，心还是黄的。他说我很受感动啊，啊，说 I'm a peach I'm not a banana outwardly 我是黄的，里面的心思想教育是白的，但是 in my very core 我的最里面最里面我还是黄的，我还是中国人啊。你有没有注意到有很多孩子哈，小学中学高中反抗的要死，不学中文，进了大学他自己跑去选中文课。我很多很多这样的家长可以做见证。我的老大就是这样，他到了大学以后他自己去学中文，跟学了什么鲁迅巴金的中文，我觉得很奇怪。那他自己要去学中文，他自己要去学中文。所以我觉得我们怎么样来 motivate 他，这是一个很重要的事情。 啊，很重要的事情。我会鼓励做父母亲的，让孩子不忘记中文，不忘记中国的文化，但是呢，你要怎么样去帮助他，这是一个 very very delicate 这个很 complicate 很 complex 的一个 skill， 我们要很小心啊，要很小心。那是当然呢哈，如果有机会你在家里面要有这样的一些气氛、文化、语言啊，爸爸妈妈有机会对吧？有的时候爸爸说：“哎呀，我英文不行了，现在看儿子的英文越来比我越好。”我们在家里很惨，我们不能讲英文，一讲英文呢，就给儿子又笑又骂又改又说的啊。不是这样发音，应该是那样发音。我说一定光轨练凳啊，你有什么办法？我的舌头已经怕干了，你打结了，我怎么办呢？哈，根本没有办法。但是有的时候这个压力是很大哈。但好在我很喜欢学新语言，所以我也不在乎他们笑我，所以我也在家里面尽量讲一些比较标准的英文哈。那么有的时候他们后来到最后发现，哎，爸爸妈妈还不错。那我听见教会里面某某某叔叔某某伯伯，哦，那个阴沟流水，那真是，哦，那个三块肉喂你妈吃啊 ，Thank you very much， 三块肉喂你妈吃啊，那个英文很可怕。所以 ，husband 叫黑棋板凳哈，啊，所以这个这些话呢，这个我们听了很多哈，我们要很小心哈。所以我大概。对不起，我不晓得我有没有碰到你的问题，不过我是尽我的一点感觉跟你回答。我们教会最近开始有中文学校，那么我们说清楚了，跟 Boston 附近三个很成功的中文学校跟他们打一个很清楚的这个旗号因为他们的中文学校办得非常好，已经开始有很长的 waiting list。 我们说你们既然有 waiting list， 那么我们也办一个中文学校，不是跟你们恶性 compete， 我们不是愿意跟你有任何的 competition。那么但是我们也告诉他们，因为我们有一个中文学校的一个委员会在 Boston 啊，这些校长啊在一起常常开会。那么我就要我们的校长告诉他们，我们是本着宗教的这个本质来教他们中文，我们是希望我们的学生将来能够用中文祷告，我们希望我们的学生将来能够读中文圣经。所以他们听听说，哎，跟我们不一样啊，井水不犯河水，好吧，那么你就办。所以我们现在跟其他的中文学校的关系相当的友善，相当的正常。中美，
我想先发问，这是跟教会增长有关系。那不晓得波士地区情况如何？在赖先生，我们目前不少从中国大陆来的学生或教外学生，如果不太清楚，那么就您的经验，怎么样比较有效的对他们老师？
你不要随便讲 Lexington 哈，因为我家也住在 Lexington， 完全一样的。我是在 Lexington Massachusetts， 而且我们教会最近买了一块八亩地，也是在 Lexington Massachusetts。所以再过几年以后，中美我们讲的时候要讲得很清楚，我是 Lexington Kentucky， Lexington Massachusetts。可能是因为名字一样吧，所以我们的情形大概也很相近哈。在我们教会每一个礼拜天早上欢迎新人的时候，在我的印象里面几乎没有例外，没有一个礼拜天早上没有看一下，每一个礼，我就正面来讲，不要用负负得正的说法哈，每一个礼拜天早上都有起码一个，有的时候到三四个从大陆来的人参加聚会，是第一次的，因为我们欢迎新人就第一次来了。所以在过去这七八年，感谢主，我们教会一直有机会向中国留学生或者学者传福音，好像您亲身来的一样。雷妈妈常常有一段时间跟我打电话啊，我们打电话很过瘾哈，只要我打电话给她，她打电话给我。
在跟这个大陆的学者传福音有讲究的。我刚才讲到的时候提到我在惠顿，其实我在惠顿休息一年哈，所谓休息一年是在那边休课休了一年。那我曾经写了一个 paper。就是怎么样向中国大陆的留学生学者传福音。时代跟一般人传福音不一样，举一个很简单的例子，不一样哈。他如果他是要回大陆的， 如果移民在这边的就不一样，如果他要回大陆，他很犹豫，他很不愿意公开的接受洗礼，因为对他回去不太方便，不太方便。第二呢，还有一个麻烦的地方，就是说他信主以后回到中国大陆，你怎么样 follow up 他，这是一个很大的问题。所有在香港、台湾各地做中国大陆的这些留学生的工作的这些团体都面临一个问题，我们不知道怎么样做 follow up 的工作。你鼓励他去三次教会吗？他们不太安全，因为你一到三次教会去报道，你第二天你的工作单位就会来找你，你的住区的那个公安局的人那一个礼拜就会来找你，所以对他们来讲威胁，对他们来讲压力很大啊。所以你如果要把他带到三次教会很困难，你如果把他带到家庭教会，家庭教会不见得接纳他，你也不晓得这个来者不善，善者不来，要一段时间才知道他真心向着主的心，所以很难，这是一个很棘手的问题，很棘手的问题。所以这是一个很明显的不同。所以你如果要向中国大陆的这些学者传福音的时候呢，我觉得有几样事情我很快的啊提出来给各位做个参考。第一，让他没有一种觉得你是很台湾，你是很香港的那种感觉。什么叫做你很台湾很香港呢？很多时候他们有一种说不出来的自卑。如果我们今天站着一种我是你的 savior， 我来解救你，我来拯救你，他们已经太多 savior。 1949年以后，那个毛主席以解放者的这个形态来解放他们的时候，他们对解放者已经很受不了，尤其十年文化革命的浩劫把他们搞得惊弓之鸟一样。尽量先跟他们做朋友，用这种 friendship evangelism， 我觉得对这个中国大陆来的人是最好用的一个 pre-evangelism。 你知道我们今天常常讲 pre-evangelism 福音预工啊，说演戏啦、文字工作，我认为 pre-evangelism 是弟兄姊妹的见证，是最好的 pre-evangelism。倒不是说什么演个戏啦，叫做 pre-evangelism， 真正的福音预工是基督徒的见证，是基督徒的生活啊。你如果真的在这一方面有一个 convincing witness 或者 convincing power， 他们自然会像尼哥底母一样晚上来找你，然后你就实实在在的告诉他，人要从水和圣灵生才能够进神的国啊。所以要用这样的一种方法，慢慢慢慢用 friendship evangelism， 用 lifestyle evangelism。 我曾经努力了好几次要成立一个大陆来的学者的一个团契，不成功，因为他们都是大陆来的人，他们彼此反而有不安全感啊，所以宁愿跟他们混在一些其他的中国人当中。我只代表我在 Boston， 也许其他的地方不尽然如此啊。但是在 Boston 我发现，我什么时候请他们都是大陆来人在一起，他们反而会有一点拒绝排斥。你请他参加教会的感恩节的聚会，教会我们每一年到中国旧历年的时候，我们全教会有一个过年的一个团聚啊，找一个年纪最大的啊，让我们也趁机会讲一点中国文化，因为我觉得今天在北美的华人教会要负责一些中国文化的责任。那这个是题外的话，可能有人以为我这样讲是在传社会福音，我非常看重这件事情。在我们教会每一年，我们教会有一个墓地坟场啊，每一年的清明的时候，我鼓励教会弟兄姊妹在我们的墓地有一个清明节扫墓的一个追思礼拜。那么这一类的工作，我今天在北美就很少听到有教会做这些事情。很多时候我们太二元化，属世和属灵分开 dichotomy， 昨天晚上我所讲，这是不是圣经里面给我们看见的世界观，也不是圣经里面给我们看见的属灵观。所以呢，我们要有这些活动，让他们 feel at home， 然后你才可以慢慢跟他做朋友，把福音带给他。 有一样东西啊，大概在跟大陆传福音的上一定会碰到的，就是进化论与创造论 evolution 跟这个 creation 这一个东西呢，我觉得我们一定要有相当把握的答案，要不然你跟他谈，有的时候你谈不过他，你会被他谈过去。大陆来的一些人都很有口才，都是我觉得都是有备而来的。有一次我不知道天高地厚，有一次在一个地方布道会，我竟然班门弄斧讲起毛泽东的矛盾论跟实践论，讲完以后有一个18岁的一个年轻人跑来跟我谈话，一听他的京片儿，我就知道他是从北京来的，讲话都是舌头卷来卷去的，卷得我累死了，一点儿把我点到哪里去了，我一听他一点儿，我就知道完了，来者不善，善者不来。我跟他一谈，他第一句话就问我，他说李，他叫我李教授还是 Dr. Lee 我忘记了，反正他们都很会说话了，把我没有的都加给我。他说请问你对毛泽东他还不叫毛主席了，毛泽东的矛盾论你有多少的了解？我说这下碰到对手，我真的班门弄斧。所以我刚才说你要我回答那个 New Age 我不敢，这个跟这一件事也有一点关系，我被吓过，如果有人被蛇咬过，一辈子看见草绳就怕，我就是这样的一个感觉。所以这个是一个很重要，如果你要向中国大陆的同胞传福音，把这个弄清楚。第二，科学和信仰，这个有关系的哈。科学和信仰这个比较简单啊，你如果能够在教会里面找一些博士，找一些医生，找一些工程师，找一些科学家，跟他做做见证，他就没话讲。奇怪，你们这些人怎么，你们都是学科学的，跟我一样，为什么你竟然还信这个啊？我们认为要丢到垃圾桶里面，或者要丢到这个博物馆里面的东西啊。那么第三，我们讲这个。Campus Crusade for Christ 的这 Four Spiritual Laws， 我觉得那里面有几点也是可以好好的去发挥。第一，有神；第二，关于罪的问题；第三，关于耶稣基督钉十字架的问题；第四，关于你为什么要相信，不用立功之法而用相信之法。大概这几个要点要跟他讲得非常的清楚啊。那么我大概我所想到的，我不知道李师母有什么补充。那么这一类的题目他常常很客气，他说哎呀你是比较喜欢搞思想的，我是反正是365天是整家的，所以首先你们希望有一些那样的问题问他，不要让我一直回答。在这边看见对不起，
在过去这些年里面，我们觉得像大陆的学者传福音大概最有成效，或者他们最来参加的，就是我们办了4年的福音营。我们教会每一年6月第一个礼拜，我们就用一个周末的时间办福音营。那么大陆的学者他们非常的喜欢来参加，从第一届到第四届，我们福音营的办法就是说，去参加的人只交报名费，所有吃住都是免费。那么大陆的学者连了20块钱的报名费都不容易出，那么教会里面的基督徒替他们出报名费。我们差不多这2年都是有200人参加福音营，但是有100位非基督徒，而在这100位非基督徒里面有许多的大陆的学者，因为是我们一对一的去邀请，都是在 MIT、 Harvard 这些很有名的学府里面。我们告诉他们说，周末我们带你们到一个风景非常优美的地方，吃住都非常欢迎来，然后甚至我替你付报名费，他们很乐意来。然后我们这4年都请的是专家学者，不是牧师，我们的讲员是医生，是科学家做主要讲员。然后在这2-3天的周末的时间里面排的节目都是让他们可以思想，那么就在这3天里面，甚至我们也让我们教会许多的科学家、医生、专家、电脑学家、教授们，他们现身说法，讲自己怎么信耶稣的经历，所以他们非常的喜欢来参加。所以这些年里，我是感觉到福音营 在我们教会的经验里面，可以说是向大陆学者传福音可以是最有效果。不过呢，我们最后一天就会填决志单哈，那我们就发现那些要回去的有一位他写得很明白，他我们前面有七个可以打勾的，我要成为基督徒，我已经是基督徒，我是个基督徒，我现在怎么样怎么样，有很多有七个空可以打勾，他七个空都不勾，就下面我们有最后一项是其他，他就写在其他里面，他说我不能勾上面任何的一项，因为我还要回大陆，但是呢我从心里相信耶稣基督是神的儿子。我们真的说感谢主，他这样相信他就已经是得救了，但他说我不能够勾，也不能写我的地址，就请你为我祷告。
但是这个人哈，私底下我刚才师母讲的时候，我就在圣经里面找到他的名片，他在勾完了以后，下那个复印营完了以后，他就给我这一张，因为他复印营完了的第二个礼拜吧就回北京了，他是北京师范大学的一个教授，那么他就告诉我，他说李牧师，你可不可以把我的名片常放在你身边，常常为我祷告，那么让我回到中国，回到大陆，我还能够，他用维持还是保持我的信仰。所以我们这四年来，我们很感谢主让我们有机会。但是你说 church growth 这个角度来看哈，刚才这个钟美你提到，有的时候很难，因为我们他们后来信主了就回去了。但是我们感谢主，我们不在乎在于 local church 的 church growth， 我们在看到全世界神的主的 kingdom， the kingdom of God being expanded。 所以我觉得从这个角度来看，我们感谢主，我们从来不觉得我们做了半天就是要为自己教会做些什么，这个观念我一直在主的面前提醒我们教会的弟兄姊妹，不要只是为自己，有的时候说如果不能够立竿见影的，我们就不做，我们希望做一些对自己教会马上看见果效的工作。
我讲一下大陆的事情，
在大陆的工作，我差不多1980年我就开始做大陆的弟兄姊妹工作，因为我自己在共产党下面生活了9年，1949到57，所以刚刚大陆的学者那时候开始来的时候，是他们都是学者，都40岁左右，而且他们的要求是没有学位的。那我们四十那里其他中国人对他们非常冷淡，因为历史的原因，甚至于都害怕，所以几乎就没有人管他们。在80年的时代，就是我一个，那我也就对他们比较了解，因为我在那里环境生活了9年，所以我觉得其实来讲，这80年到现在8年了，而且我也回去中国2次。第一次我回去的时候，就是刚才李牧师讲的，我都同意，我就是看那些曾经在四川那里读书，他们还在美国，可是他们个个都把他们的家人在北京、在上海、在桂林，都把他们家人电话地址告诉我。而且我第一次回去我不知道，因为我几十年没有回去中国，我都住的宾馆。后来我发现我住宾馆非常不好，因为跟他们的生活隔得很远，我想我何必那么享受。所以我1985年回去了半年，5个多月，我都是住到他们的学校里面，那样子交通很方便，因为大陆坐巴士什么都根本就不可能去复印，所以我都住到他们家里，他们非常热烈的欢迎我，而且我还有机会跟他们家人全世界，就他们的儿女儿子啊，什么什么人都在美国。我发现那个效果很好，第一我不要坐交通车，我就住到我好像1985年我在大陆广州，我就住到广州暨南大学和中山大学，我晚上就跟他们全福音，那些人甚至于把中山大学校长都要找来，我吓了一跳，我说我马上回美国，你不要把他们校长找来，你们都是校长下面，他是怕什么？所以他们其实他们心里愿意。还有这是第一点，要跟他们做朋友，不要全福音用口全是对，但是最主要是你要跟他做朋友。他们有很大的压力，那个时候他们压力很少，因为他们没有学位的要求，可是他们的钱很少，4块钱还交25块钱的 medical insurance， 所以只有375块钱，所以他们心里一心就想赚点钱，但他们不能工作，所以有时候他们就到我家来打工，他们自己提出来的，我哪里敢叫他们教授学者到我家打工。哎呀，他说我们这些事情我们都会做，我很吃惊，我说你们怎么会做，我们教的都是 garden work， 他说我们文化革命什么起捐什么挖土什么推水泥样样都做过，他们就想赚点钱过去买个电视啦，或者买几个手表诸如此类，倒都是人情之常。我觉得你当你跟他们很接近的时候，你就发现他们的压力是在根本没有机会读书，过去在文化革命，现在有了一个机会，就想多学位，学位是他的神。 这是第一点。所以他们没有，并不是讲他们有心里有很强的进化论，或者他们相信毛泽东，或者他们不要接受主，不是这个，他们想读书。所以呢，你要从他做朋友，跟他讲，要跟他说明人生不能满足，你就是拿一个 PhD 已经非常不容易拉到了，就算拉到了又怎么样呢？所以我很同意，我们只跟大陆全夫人说，我们不要找模式，就找博士啊，找医生啊，找这些跟他们类似，是他们合理所追求的。他们看到，哦呀，这些人都拉到，我常常跟他们讲，我说我们到美国来，比你们前来的人，个个的智聪明智慧不会在你们之下，包括我在内，对不对？我们不会比你们下，可是我们现在什么都有了，为什么我还那么热心？我们如果不是神经病，我们就是有问题。所以我就建议你们，第一跟他们做朋友，真是了解他们，爱他们，因为他们没有爱，他感觉你基督徒对他爱，他就很奇怪。他常常讲，那么我真的觉得你爱我，我是没有我爱别的人一样，见人就爱，因为这是神的爱，爱非常的敏感。第二，不要跟他辩论，辩论永远不能带一个人信主。我觉得就是要关心他们，爱他们，就有一天有结果。
对不起，是因为我看时间哈，已经快11点了，问题交通分享不可能完的哈。那么张永光有一个要在大概有想发言，这边要发言，可不可以就此？
我想跟老师就问，或者是有没有迫切的问题我们要问？
我们那里也有很多大陆来的学者，不过现在有一个问题，就是说很多人已经接受，私下里跟我说他已经接受耶稣基督做的更救主，我跟他谈的受浸的问题的时候，他也愿意受浸。目前我们现在有一个 case 折中的方法，我先把我答案所说了，也许请您不是再讲讲看是个更好的办法，就是比如说这要他们要回去，他们不愿意在这里公开受浸，所以我们就想到一个办法，就是把教会里少数几个同工把他带到专门另外一个时间，我们在就是说在这几位同工的面前给他施浸。我不晓得这是不是一个妥善的办法，这是我们这首次这样这些人他就是愿意受浸。
如果他愿意受浸，我觉得这样的安排是最理想。那第二个建议哈，我们在 Boston 做的，我们倒没有用你们这个方法，我们鼓励他们到美国教会去。OK， 因为他们反正要回去。我们在 Boston 有一个很出名的公园路的教会 Park Street Church， 那么那个 Park Street Church 呢，很注意这个 International Students 的工作，那么我们就介绍他到，他们也很喜欢，啊，很喜欢，尤其是他们要回去了，所以，您刚才提的是一个可行的，我也想过。我也在跟弟兄姊妹讲过，说我们什么时候有一个小规模的，就有一些 witnesses 在旁边，但是呢，他们也能够达到受洗，但是我们一定要他们上受洗的学道班，一定要上完。我相信你们也是一样。那第二呢，我会鼓励他们到美国教会，大概是这样子。如果关于中国大陆要回去的学者留在这里，就没有这些麻烦。我其实我应当做一个统计，我们教会在过去这5年来到底跟多少大陆来的人施洗，我想可能我回去我要做一个统计，我相信不是在少数，不是在少数。
好，我想我们就到这里。